讲回来，有没有，这个就是给他做皈依，给他做依止，就好像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啊，就得到安定，得到皈依的地方一样。第四个，出色受故，还有第一次来跟他学习，给第一次，他色色生闻众，有的是久受受，有的是第一次不色受啊，第一次就是他想来学习，我就收他做学生啊。啊，第五个秉色受故，啊，就是有的人不接受，收他做学生，啊，释迦牟尼就把他收过来做学生，啊，或者他在教堂犯了错误的事，啊，就东奔西跑，其他的教堂不容纳他，因为他犯了错，啊，也许这个人犯错又有追悔，有忏悔。但是虽然有的人做了错误的事忏悔，有时候教团也是不接受的，啊，这个时候佛陀也可以把它收受过来。这个秉色受讲那个盘陀家，南传他的名字叫盘陀家，北传叫周利盘陀，这个故事就最清楚。他的哥哥是一个阿罗汉，他的哥哥带领他出家，结果就做他的阿舍尼啊，收他做弟子，他，啊，三个月背个诗诵背不起来了，《法句经》的简单的诗诵背不起来，啊，天天叫他背，在经行到他背到那个听说看牛看羊的都会背，他自己还不会背。结果经过相当时间结下安居以后，他就赶快说他也要去参加下安居。他哥哥说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赶快去结下安居找个阿舍尼来向他继续请教佛法。他说我就是你的最大阿舍尼，你还去找哪一个阿舍尼啊？像你这种笨蛋离开算了，你出什么家？他就把他欺凌出去，这个叫做把他凌了，啊，他被赶了以后就在那边嚎啕大哭，我要哭的声音太大了，被佛陀听到，问他怎么一回事。他说我要哭的声音太大了，被佛陀听到，问他怎么一回事。他说啊，我哥哥叫我背个法句经，法句四行诗而已，背了三个月背不起来了。他说我哥哥赶我走啊，说我不要出家了，我很伤心啊。他说没关系了，我来教导你好了，你又不是跟你的哥哥出家的，来我来教导你。结果佛陀教导他以后不久既然证阿罗汉，哦，他教导他的时候叫他在背那个扫帚，扫帚听说背了扫帚忘掉，背了头扫忘掉，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哦，确实会有了，我在台中遇到了，我讲过了，我在台中教人家背大悲咒，背了那个南摩哈那他那，啊，多拿亚耶别记耶，多拿亚耶南摩哈那他那个别记耶，一个70岁的老头子叫我教他，一天教4小时。哦，我教的头都要膨胀啊！啊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怕死的，他以为念咒有效，就希望学咒，啊，我们就不要跟他那个，我们就真的教他嘛。教到后来，他要来8小时呢。我说阿伯啊，拜托哦，你若早起来，暗时啊下昼袂使来，你若下昼来，早起袂使来，啊，我规工我都无去啊。啊，后来他终于不好意思说念，变成每天上午来。到你看背一个礼拜这样背不起来，啊，后来我越教越少，他更奋发的读读读，一个月以后竟然课上本会读呢，哦，拿起课上本来都会读的，啊，再没有多久就命中了，哦，你命中我也去看他，啊，真的遇到这样的人才知道周立盘的家是生死有的，哦，结果他说佛陀教导他的方法就是有善巧。他说我教你背扫帚的同时，你要拿一块布把脏的皮脏的鞋子一面擦一面念，他一面擦一面念，扫帚就是要扫脏的东西啊，啊，这个布就是擦鞋子擦脏的东西啊。他想来想去，全世界最脏不是心是什么？那烦恼那么多，第一扫就干净，明天再脏再扫又清净，这个心怎么从来都不清净啊？没有清净过一次，在没有见法以前从来都是脏的， 那个念头胡思乱想，常常想出不如理作为，想贪污啦，想要高人一等啦，想要保护别人啦，想要如我哦，真是像牛马那么多啊，所以很脏啊啊，就在这样叉叉叉的时候，既然在那个时候见我了，哦，这个南北传讲的稍微不同，北传是说少佐，南传是说擦鞋子，这个说法稍微不同。啊，这个就是他被七柄佛陀再把他烧受过来，这个叫柄色受部。所以说大师色受声闻众，由于有这五个理由，就色受了声闻众。第一个要给他们通达真理，第二个要给他们不变的真理的永恒的财产，第三个给他做依靠，给他的心能安定，不要再那样的浮动，哦，第四个第一次要来学习的就把它收过来了，第五个没有人要收的把它收过来，就这样，哦，再来看下面的，哦，复次由其因缘示范天等往如来手，啊，这个当然又牵涉宗教神话，我们不管，哦，他这个宗教神话的推测导致盲盒逻辑的，哦，我们管理宗教神话，因为我们没有处证禅定的时候不太会相信，那处定禅定以后，这些东西会变成存在，但那也不是真实，就在某一种因缘就会有那样的现象，在另外的因缘又有另外的现象，在另外的因缘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，就好像现在的我们永远看不到地狱的众生，地狱的众生也没办法跟我们呼救一样，因为我们没有在地狱的因缘，地狱的众生没有在我们这边的因缘啊，一样要跟天界的所谓的神仙沟通，除非入禅定，没有其他的第二种方法。啊，这里我们会发生一个问题：到底真的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天众？我们说出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天众？我问你，现在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美国人？你说当然有啊，因为看到美国人来来往往来到台湾，但是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美国人啊。你说有没有客观的存在？你这一生都一直说有，但是对你从来没有碰过。在佛教的定义可以说，如果跟我们从来没有发生关系的事物就是不存在，跟我们发生关系的事物才叫做存在，跟我们没有发生关系的事物也不引发我的烦恼，也没有办法帮我断烦恼。现在有境界，现在我的前面引发我的烦恼，这个是真实存在。我断烦恼也无所谓真实存在或不真实存在，因缘有它就有，因缘没有它就没有。而且天众在没有入禅定的人都不存在的，你到哪里去看，包括科学家也测不出来啊。但是能入禅定的人他说存在啊，对不对？我入禅定，明明天众来向我请教说法嘛，啊，在入禅定的那个因缘之下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了，就好像我走到哪里就会看到什么东西，不走到那边你就那个东西永远看不到啊！啊，你不能说那个是真的有还是真的没有，你从来就没办法走到那个地方去的人，那个东西就是没有；走到那个地方去过的人，那个东西就是有。哦，好像说我看到一个东西，看了真是吓死了，哦，啊，吓得心惊胆跳，从来没有看到的人，你在吓什么？好，我们再来讲，电视过去不是暴力的摔跤吗？啊，那个暴力的摔跤，当然有的人说是噱头了，哦，那个影片引出来都很残暴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台湾在看那个暴力摔跤的，不是很风靡吗？报纸连续常常有人看暴力摔跤，心脏病发，当场死亡。啊，听说那个电视荧幕那个假的吗？那个什么假的，也看到心脏病发，对那个心脏病发的人来讲是真实的，不然他为什么心脏病发？对吧？我拿一支纸刀说我要杀你哦，你会不会吓死？那么我拿真刀要杀你就吓死。啊，如果有一个人把那个假刀做成好像真刀一样，你也一样会吓死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是假刀。我拿一支玩具枪说我就要把你打死，啊，我把你被吓得，拜托拜托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希望不能不把我打死了，不行我就要把你打死， 啊，结果他在那边还没有打死，吓死了。请问他是真，他是假死是不是？他真的死亡，那一支枪明明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不是真的，那个东西假的，那个东西有那样的因缘，那个东西就存在，没有因缘就没有存在。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，你拿玩具枪拿真枪来要打死我，我都不怕，要真开枪把我打死我才会死，不然我都不会死，我就是不怕嘛。啊，在不怕的因缘之下，这些枪的因缘就没有作用、哦、所以是禅定以后，那个是圣解作用，他常常在磨练那种圣解作用的结果，入禅定就会有那一幕现象产生，就好像我们在入禅定的时候会有幻象显现一样。那个幻象请问是真是假？如果说是假的话，结果产生幻象的那个人非常的执着，非常的在意。哦，我在入禅定的时候看到鬼都出现了，哦，真是不好玩啊！那一幕影像一直挥之不去，以后每当要打坐就很害怕。我说那个是假的吗？怕什么？再打坐下去没关系，他死都不敢打坐了。啊，那什么叫做假？对他来讲是真的。哦，所以不是真不是假，在世俗地有因缘就有那个东西，没有因缘那个东西就不存在。在出世间的时候什么都不是，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，无相无分别，因为有了因缘有了缘起就有那样的话。哦，今天讲的这个比较深，这个我们不管，我讲这一点的意思要给大家了解，说宗教神学也不能排斥它，不能说宗教神学的东西就是假的，是迷信的，不是，那个跟迷信没有关系，在那样的因缘会产生那样啊。对现在的我们来讲，这些都无聊嘛，没有意义嘛，也不能帮我断烦恼，也不能给我发财了啊。当然有的人有啊，那么千六合彩就去那个叫神跳一跳干什么？哇，那个可能跟他们有因缘了。啊，如果不是这一类的，通通没有因缘、哦、我们讲下来，有七个缘故，四天，四就是地，四体恒因，梵天就是色界天，四异界天的第二天，梵天色界天就是四梵天等，就是四天众跟梵天众等，常常跑到如来的地方来。是由于七个因缘，如果没有这七个因缘里面的任何一个因缘，他就不会跑来、哦、第一个为供养如来故、哦、在宗教神学说真的有这些东西的存在、哦、他们是为了供养如来、哦啊、第二个为听闻正法故，这些先众都来求开示佛法、哦、这个是在宗教神学都这么讲。第三个为觉所生疑故，他们也常常有很多疑惑，为了了解，为了解决他们的疑惑就来找佛陀。第四个为顺他而为异从故、啊、第四个因为佛陀是不得了的三界导师嘛、哦、为顺他就是为了随顺以佛陀来做他的补充，好像他的侍卫一样、哦啊、第五个为名他意为饶意故，啊，这些在理论上宗教神学来讲，这些天众一般都是很慈悲的，哦，不会说天众除了四体恩因会跟阿修罗打仗，啊，一般讲起来天众都是蛮和善的，他们过去是就是有慈悲，所以福报才会那么大，修慈心定、悲心定，福报都会很大。啊，起心定也一样，舍心定就渐渐往见法的道路前进了。啊，慈悲喜福报都很大。啊，所以由于修慈修悲，未来才能升天。哦，所以天众大部分都是和平的了。所以为明他意，为明他意为饶一故，要这样懂哦。为了慈悯他人，这个他指我们人类，这些天众都为了同情我们，为了慈悯我们，所以 才会跑到如来那边，因为如来说法要人家见解。例如在《杂案经》有讲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圣觉的时候，他发现缘起法是这么的深奥难懂，到底要不要开示给人家听呢？他在那边犹豫不决，想来说吧，就又想着啊，不要说算了，这么深的话说了也没有人听得懂，但是不讲的话，大家不是长夜生死吗？还是讲吧。不过讲啊，听不懂又诽谤，不是自讨不是吗？就在这样，要讲不讲，要讲不讲，在犹豫三次的时候，听说色界天的人知道，就出来劝请。说佛陀，你不要变成辟支佛啊！你赶快成，要出来说法、啊。辟支佛跟佛陀的差别，一个成等正觉，也有一个从此不再说法，一个愿意说法给众生听，差在这里。当然到了大乘佛教，就把佛陀跟辟支佛的距离拉得变成很远很庞大。事实上，从原始佛教来看是差距不大的了，只是一个成正觉以后，认为啊，世间的人都不可以跟。不可一共，只能跟他们细问了、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真实的话，讲真实的话他们还笑你啊！这些人这种真理没有办法讲，算了，不要讲，因为没有办法讲，他们也不会接受。佛陀就是说，虽然这么困难，他终于想到还是要讲给他们懂。他说大乘佛教就把它膨胀成说，到了要讲给众生听的，这个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、这是大乘佛教膨胀的，这我们不管。原始佛教从来没有讲过成佛要经过多久，到底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无量劫，龙树膨胀比不派佛教还厉害，说三大阿僧祇劫没办法成佛，要无量劫。无量是无量到什么时候？他没说。无量就是没有办法衡量嘛。这里诸天为了同情欲界的这些人，因为异界也有很多人在追求真理，所以为民他为了慈悯异界的这些人类，意为饶益故，要给人类获得利益的缘故，所以他来佛陀这边劝请。第六个，由爱众如来圣教故，这些天众对如来的圣教都非常的那个喜爱敬重。第七个，知如来起四属心，意令复会故，因为要跟做梦的人交通，你也要做梦啊，你醒来只能跟醒来的人讲话啊。如来已经成等圣觉了，等圣觉的状况，诸佛跟诸佛对话很简单嘛，要跟众生对话很困难啊，所以诸佛不太会起四属心。辟支佛不会起四属心呐、诸佛还会起四属心，就是要度化众生的心，叫做四属。度化众生也是细问呢。大家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听说是《般若经》西方人的研究是小品般若最早，有的人说大品般若，我们中国的理程说是《金刚经》最早。金刚经里面你看看，开始没有多久就讲了，那个佛陀教导菩萨是怎样，发起菩提心以后，菩萨就是要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当他灭度无量，灭度就是涅槃，让众生进入涅槃叫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灭度无量无边众生以二十五亿众生得灭度时，哪有一个众生是我把他度化？细问一堆，那是他很多还在睡觉，把他叫醒而已。我哪里有那么空闲，一个又把他带到彼岸去？我只是把他叫醒而已。所以我虽然度化无量无边众生，其实没有度化半个人呢、当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度化醒来了，没有半个度化他的。他不醒，我能度化吗？醒来是他自己醒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是我叫的，他如果还要在那边赖床，你也没有用嘛，你怎么叫也没有用，就是他被你叫了又愿意起来啊，终于醒了。他如果不愿意起来还是不能醒的、讲这样的，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。刚刚讲到说 第七个，知如来起四时心，意念复会故，知道如来想到要度化众生啊，但是会在那边犹豫犹豫，那也要人家劝请，所以诸天赶快来劝请佛陀，哎呀，赶快说话吧，赶快度化众生吧，像这样哦，这个是前面讲的第七个理由。啊、再下来哦，我们看86页的第三行哦，复至有五种相，当知一切初心者性哦。有的我在讲义把它列掉，如果不太重要我把它列掉，因为只是照抄、哦啊、比较复杂的我就把它弄出来、啊、现在我们看第三行的、哦、物质有五个内容，当知道从这五个内容可以判断这个是心邪比丘，是心出家，刚刚才来出家，就是心邪生的意思。当知一切初心者性，有五个内容我们能够判知这些人是出来学习的，是新来入学的、哦、的性质。第一个，有晚出家故，因为他到了年纪很大才出家，虽然年纪这么大他刚刚出家嘛，还是初学。我们台湾有一个误解、哦、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初中高中啊、来考佛学院都要考初级部高级部啊，如果没有大学毕业不能考研究所啊，大学毕业不管你佛学有没有基础都可以来考研究所啊。当时我是研究所也教，高级部也教，事实上我教的经验是高级部明明就比研究所的程度高，研究所只不过他的学历是大学毕业。所以、哦、我想到尽管你是那个火箭博士化学博士，你第一次刚刚来修学佛学还是幼稚园啊，这个没有用，管你是哪一科的博士，因为佛学你是第一次摸到嘛、哦、以我教的经验是那个研究所的学生没有比高级部的学生高了，但是他叫做研究所要教比较深的课，有时候实在很讽刺、啊、这个就说一样，你年纪那么大了，你刚刚出家还是心血比丘啊，并不因为这样说我已经60岁了我来出家叫做长老、哦、这个60岁出家还是沙弥呢，在佛教里面很清楚啊，怎么佛学院既然你大学毕业就不是沙弥了，对不对？就变成可以读研究所，这个是混乱的，没有教育制度、哦、这个讲回来了，第一个有晚出家故，因为你年纪很大才出家啊、年纪大才来出家，比年少比丘比年少出家的学习的能力降弱很低了呢，更困难了、哦、第二个由幼出家故，他是很幼小的时候就出家了、哦、由幼出家故就是在10多岁的时候就出家、哦哦、7、8岁10多岁啊，由少出家故，在少年的时候，15、16岁、17、18岁、哦、第四个，由劳彻出家故，由劳彻的意思就是沙弥，他沙弥终于变成比丘，沙弥经过几年以后，啊，经过成年以后才可以去受比丘戒，啊，这个去受比丘戒的这个时候才正式成为出家众，劳彻就是沙弥。啊，劳舍尼就是沙弥尼、哦、啊，第五个由受记出家故，他是年纪已经成年了再来出家啊，因为已经成年了出家没多久就去受记足戒了啊，从受记足戒才开始算真正出家啊，从受记足戒的这个都叫做心邪比丘啊。这里他说有五个内容知道他们都是心邪比丘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心邪比丘是有这么多种类哦，不能从外表看年纪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的是很年纪大的，有的年纪很小啊，有的少年，有的是沙弥啊，有的终于成年以后再来出家啊。不管他们分别多么大，都是刚终于有资格受记足戒，刚刚受记足戒都叫做心邪比丘。 他受戒足戒十年以上叫做长老，因为已经不是新学了。所以我十二岁就出家，啊，二十二岁我就是长老了。从出家以后没有犯戒，没有犯规，什么在教团有按部就班的学习，经过十年我就叫长老。所以长老不是年纪大叫长老呢。在《法界经》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诗颂，哦，说有些比丘，哦啊，年纪大了，啊，但是滋味都没有成长，就像一只牛养大了以后那个肉很肥了，可以抓去杀一样。这什么叫做长老？哦，那个内容我记不太清楚，那个法界的首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诗颂，哦啊。再看物质由三种相生起恶作，恶作不是很可怕的行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个是术语。恶作的时候是小过失的意思，特别的意思是变回懊悔，就做了一件事以后觉得我怎么去做那件事不应该做啊，哦，再后悔了。恶作一定包括后悔的成分在里面啊。教团里面产生了后悔，后悔有很多种。后悔就是说不小心去做了一件恶事，啊，回来很后悔，我为什么要做，就可以不做，我为什么去做呢？或者到路边看人家下棋看得目瞪口呆，又我也来跟你下一盘嘛，啊，也跟人家赌注，啊，被同行者发现说这个陈总比丘去跟人家在中华路下象棋赌钱，啊，结果被挤醉，就很后悔。要知道也不要从中华路经过，都是从中华路经过，啊，这个叫做恶作。但是这种恶作是好的，因为做不好的是后悔。有一种恶作是怎样，做了好事又后悔了，在那边看人家大家都在乐捐，哎呀在捐什么啊，我出家众也要乐上好事，跟他捐个钱吧，啊，捐钱回来又说我的钱怎么少了啊，对了，捐钱啊，要知道也不要捐，都是捐了，啊，那些钱害我的钱减少，要买东西也不能买，买我想要的东西不能买了啊，这个也叫做恶作。这个是做好事又后悔，哦，啊，这里就讲说由三种相生起恶作。所有的出家，这里指的都是出家众，没有在家众，哦，由三个内容他们会生起懊悔的心，生起恶作。第一个毁业所学终上故，就是受戒以后又犯戒了，又破戒了，啊，这啊，我为什么要去违犯戒律呢？哦啊，已经受戒了就不应该毁犯，怎么那不小心又毁犯，或者按耐不住又去毁犯？出家以后啊就不应该杀生，怎么又打死蚊子呢？哦啊，他怎么去说了一句俏皮话去得罪了别人，只是开开玩笑，结果他很痛恨我，他这个只是无伤大雅的一个笑话，怎么他也那么生气呢？啊，就很懊悔，要知道也不要做，也不要去做那些事，这个叫做毁业所学。这个所学大部分讲的是戒啊，受学学术，毁业所学就是持戒以后犯戒破戒，犯戒比较重，哦，破戒是那个瓶子破了还可以补一补，粘一粘啊，破得太大很难粘。犯戒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瓶子，连瓶子也没有，哦啊，第二个是受法力增上故，啊，来受戒以后啊，受戒以后正法力嘛，哦，说正善说正法的教团的利益，是受法力中三故。前面是做了不好的事后悔，现在是做了好事再后悔了。是受法力中三故，我为什么这么傻瓜来这边出家，受什么戒持戒干什么？好像全身被金刚咒绑住一样，动弹不得。要知道也不要来出家了，要知道也不要来受戒了。都是谁叫我说出家很好，真是气人。你看，这个是第二个了。这个恶作，这个明明是好的，他在懊悔啊，要四受法力增上故，他四受法力嘛，四受接受佛教的正法的力啊，持戒的力增上啊，结果使他动荡不得，懊悔。第三个，即舍即家增上故， 第二个是色戒以后二为，第三个也是不好的，弃舍俱家终三顾。他弃舍俱家就是对在家觉得不好，出家生活比较好，终于来出家。出家以后啊，原来出家以后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，要知道也不要来出家了、啊、都是没有清楚啊，傻傻瓜瓜才来出家。结果这个弃舍俱家终上，他在懊悔了。弃舍俱家就是往出家的生活去，很好啊。哦、啊，你看看啊，中秋节的时候，人家可以在庭院赏月，我现在身为比丘也不行啊，要叫我们的哥哥弟弟来忌讳一下，也说已经出家了不行啊，我怎么这么笨去出这个家干什么？这个是第三个，就是说出家后悔了。第二个是受戒以后后悔了啊，第一个是犯戒以后后悔了啊。这里在讲的都是出家众，出家众由三个内容产生懊悔的心，最糟糕当然是第三种，已经出家了，出家了已经剃头了，在懊悔，要知道也不要来出家。第二个是出家倒没有懊悔，是受戒又要知道也不要去受戒除戒，受那个什么戒除戒250戒，把我控制得死死的都不能动弹。第三个是他受戒，第一个倒数回来越后面越糟糕。第一个是受戒以后很心甘情愿的努力要学习，结果不小心犯戒啊，就很懊悔，我为什么要犯戒、哦、像这样的啊，这个叫出家众会升起恶作，大概有这三种内容产生、哦、啊，这个恶作是小小的过失，不是很严重的、哦、啊，恶作的内容一定包括术语叫做追悔，追就是追悔，追就是追忆，就是追忆的意思，追悔、哦、这个啊，这里不是在讲前面吗？那个教团里面会斗争，有很可能说出家以后懊悔了啊，那个气没有地方发泄啊，乱发泄了、啊、就跟人家斗争了，像这样、哦、啊，有的是在家的习气不改，过去那个七灭僧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四种灭僧，过去有两个比丘很喜欢斗争，很喜欢在教团里面煽动斗争啊，如果发现有两个人斗争，他说棒棒，我来帮助你斗争，有这样的两个比丘，结果使那个教团恶名远布，后来被佛陀终于注定那个戒，就是为了这两个比丘啊，但是这两个比丘后来改过了、啊、被治罪，治罪改过，如果不接受治罪的时候就弃止出教团啊，这个根据地上的说法，他们后来改过了、哦、啊，再看过来，故自如来将义为诸声闻先说正法，现四种相啊，这个我觉得比较没什么重要。他说如来就想要对声闻众，对他的弟子先说正法，有十个弟子来问说啊，这个叫做无问之说，没有人来问，但是你们也不懂得问嘛，我就要说出一个人生有关人生的深奥的道理给大家听。他说将要为诸声闻先说正法的时候，他现出四种相貌出来，现出四种状况出来。第一个，从极下座安详而起，升极高座，俨然而坐，这个应该是大乘佛教才发展出来的。他本来在那边打坐，就是在地上打坐，就是很低嘛，从很低下地坐得很低啊，忽然间他慢慢的很安定安详，就是从容不迫的就终于起来了啊，安详起来以后自己走到很高的座位去了。在原始佛教我们看阿含经也没有高座，一样的是在地面补个补团啊，就啊大家就知道佛陀要说啊，就安静下来，过去都是这样啊，到大乘佛教有说高座啊，这个在后代来讲是正确的。像例如我如果要讲课啊，就走到这个讲台上面来，大家就知道我要讲课了啊，讲台都要坐垫高一点嘛，这个就是过去的传统啊，就是要升高座的意思啊，所以升级高座连然而坐啊，就很严肃的坐下来，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啊，老师要说话了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安住随顺说法威仪， 啊，他继续持续在随顺的说法的那个仪态上面，很严肃的坐在那边，就是要讲课。这个也是第二个哈、哦，会现出来的第二种情形。反正会现出这五个情形的任何一个，就是他要说正法了。三者发清。